大家好，我是超全能诊所的王伟全医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就是我们今年2022年5月15日的台湾增生疗法医学会的国际研讨会，就是年会的上面所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疫苗后疼痛复发的一个经验分享。好，那这个主题的话，我会想要分享主要的起心动念，当然就是因为有门诊上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病人，然后就是打完针之后，原本的不舒服就又全部都爆发出来了，然后就他本来的疼痛可能已经获得还不错的控制，或者是甚至已经全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打完疫苗之后就又全部复发了。那我就是针对这样的病人，然后做一些研究，然后我。问了6位，然后就是大概好几，反正就好几位的这个美国的自然疗法的医师问他们怎么样处理，有没有临床上遇到这样的现象？那我也问了台湾其他几位的治疗疼痛的医师，其实大家都有遇到这样的现象，就是本来疼痛控制还不错，结果打完疫苗之后就又复发了。那我其实没有，我先声明我没有完全没有要攻击疫苗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因为这个其实疫苗的副作用有很多嘛，那当然其中一个就是会包括引起这些肌肉骨骼的疼痛或关节痛，那这个其实在文献上都是有被记载说明的所以是确实是有这个副作用。那我们只是说正视这个副作用，然后再来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们遇到了要怎么处理这样子而已不是说因为这样子就怎么样。你如果真的评估起来，你打疫苗的利大于弊的话，你当然就是去打。那如果医师评估说你有因为各种种种的状况不适合打，那你就不打，然后就是很简单。那我只是说，万一你打了之后遇到这样的一个疼痛复发的一个现象，那你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治疗？所以要先特别感谢我有去询问的几位美国的医师包括 Dr. Braden Cochran，还有 Paul Anderson，还有一位在美国的台裔医师 Devo，还有一个功能免疫学的老师这个 Samuel Yannick，还有 David Wolf，还有一个神经疗法的大师 Jeff Harris，以及 Thomas Levy 这些美国自然疗法医师的一些资讯。好，那我这个。Podcast 的话也是在我年会上面分享过的，然后只是说我这次因为在 Podcast 上面又比较一般民众，因为年会对象是医师啦，所以基本上就是对医师讲的会更专业、更引经据典一点。那在这里的话，因为是对我的听众朋友讲那我当然会讲的比较浅显易懂，大部分的人可以听得懂的讲法去讲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说，这个地方我有怀疑，我想要知道这里有什么佐证、有什么文献来讲这件事情的话，那可以留言啊，或是用各种方法来，我可以提供好，那我会分成5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会讲这个疫苗的免疫学，那第二个部分讲这个一个疼痛的共通路径我叫疼痛大道就是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或简称 MCAS。那第三个部分我会分享一些个案，第四个部分我会因为他们刚刚那些外国大师的都是一些所用的一些检测或者是治疗的策略，可能是在台湾不适用的一些自然。保健品或是药什么的，可能就他们美国才有，台湾并没有。所以我调整了一下，用适合我们台湾的方式来治疗。好了，再来第五个就是一个叫做神经疗法。神经疗法也是对于这个疫苗后疼痛复发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好，所以回到第一个部分，我先讲疫苗的免疫学OK，好，首先先讲这个疫苗后可能的症状有哪些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比较急性局部的作用，比如说会有所谓的 COVID arm 就是这个 COVID 手臂就是一些打针局部处会红一片，然后会有一个过敏免疫的反应。那当然比较严重的疫苗副作用就是有人可能当场就是过敏性休克，或是这里的比较轻微常见的就是红肿。那当然有些人打完这几天之内，可能2、3天或甚至1个礼拜之内，会有一些发热、发烧，或者是打寒战、打冷战的现象。那有一些人会痒，会觉得很疲劳，或甚至觉得恶心、呕吐。那再来就是比较慢性的，那比较慢性的通常可以发现它跟心血管很多比较有关。第二个还有它跟我们的神经免疫学比较有关。好，那 第三个我特别在这边特别想要讲的，因为这跟我后面要讲的东西有关系，就是病毒再活化，我特别把它提出来了。但是它其实你可以把它分类上分在神经免疫这个部分，因为为什么会病毒再活化，其实就是因为免疫的问题，所以其实理论上只有分两类啦，就是心血管的方面症状的副作用，另外一个就是神经免疫方面的一个副作用。那我只是特别把一个神经免疫方面的东西拉出来，叫做病毒再活化，我后面会再三的提这件事情。好，那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是算是医学界首屈一指的杂志，它曾经分析了里面有非常多的症状，包括各种或是你去看各种文献，也比如说大家知道的什么心肌炎啊，或是格雷巴勒症候群，或者是颜面神经麻痹啊，或者是一些血栓，然后有些人会血栓到脑可能就会中风，或者是有些人会有一些淋巴水肿，或是盲肠炎等等。那肌肉痛、关节痛、头痛也是非常的常见，那新格兰医学杂志在这里就特别提到了包括这个疱疹病毒以及这个单纯疱疹病毒及水痘病毒的这个再感染，就重新发病的这一个症状。那其实真的我就蛮常见的，那有些人甚至没有看到真的啊爆出这些疱疹啊、水痘啊等等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因为我会去抽血嘛，就是说去看这些疫苗后疼痛复发的人他的血液里面的状况，那发现他的这个titer 就是血液中这些血清含量的确又被拉高，所以我还是会怀疑这两者是有很大相关性的。好，那另外一个神经免疫方面的症状，就是很多人他会被因此诱发自体免疫疾病，那叫做post-COVID vaccine autoimmune syndrome， 就是 COVID 之后的打 COVID 疫苗之后的一个自体免疫症候群。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刚刚讲的 Guillain-Barré， 就是中文不知道翻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会全身好像瘫痪甚至到最后呼吸衰竭的一个病症你在新闻上看到会常看到。那另外一个就是自体免疫的肝炎肝脏发炎，或者是也有些人因此发生肾脏发炎，或者是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等等，也被发现有可能会被疫苗所诱发这样子。那主要的机制就是分子相似性因为这些你诱发身体会产生，你就是这些疫苗引起一个疫苗风暴之后，你的身体会制造很多的抗体去制造去对抗这些东西嘛。那有一些就会有因为分子相似性的关系，跟身体的某一些神经组织长得很像，所以就去攻击了。那比较严重、比较惨，也被报道过的一个就是一些 ADAM 就是叫做一个急性弥漫性的一个脑脊髓炎那另外就是一些多发性硬化症等等也被报道过。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呢？主要就是因为疫苗有可能会引发我们的一个叫做发炎体inflammasome 发炎体的一个作用叫 NLRP3 的一个发炎体会被诱发。所以其实疫苗它本身就是会去活化或是引起一个很强烈的免疫反应嘛，那就会产生一些各式各样各种的促进发炎的一些细胞因子或化学因子这在自然杂志 Nature 上面也是有一篇文章2021年的这篇文章就讲 mRNA 疫苗或者是这个像 AZ 这种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不管是这两种的哪一种，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都会去刺激我们的 T 细胞、B 细胞等等，然后制造出抗体。好，那在这个制造抗体的过程之中，我们会希望它往一个叫做 TH1 的方向走就是 H 代表这个帮手啊，就是助手这样子的一个细胞。好，我们会希望它往 TH1 走，但是很多人他会变成往 TH2 走，那 TH2 走是比较不好的TH2 就是会引起刚刚讲的那些自体免疫啊，或是神经免疫或心血管疾病各种呼吸道症状等等一些很奇怪的反应，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的。那如果往 TH1 走是很好的，因为 TH1 就是可以去对抗病毒、杀病毒TH1 是比较针对这些好的作用。好，那问题就来了， 那什么东西决定我打了疫苗之后，这个免疫的反应要往 TH1 走，好的走，还是要往 TH2 这个不好的走？好，在科学杂志《Science》或者是细胞杂志《Cell》这两个很重量级的杂志上面都有提出一些共同的想法，就跟什么有关？跟肠道菌虫有关。好，都强调 gut biota，好，就是 gut microbiota，微生物的菌虫会影响你对疫苗的反应。再讲一次，你的肠道菌虫健不健康会影响你对疫苗的反应。简单说，就是刚刚讲的，你的肠道菌虫正常，你就会往 TH1 好的免疫反应走；你的肠道菌虫很混乱、很不好，就会往 TH2 这个不好的反应走，然后就会产生刚刚讲的各种肌肉痛、酸痛，然后血栓、中风，各种奇奇怪怪的副作用，就是因为你的肠道菌虫不好，让你往 TH2 的方向走，这个会引发刚刚讲的这个 TNNLRP3 发炎体的活化。好，然后这个 尤其是 Cell 杂志这边很有趣哦，它 Cell 杂志它还故意把一些人的这个肠道菌虫弄烂哈，就是给他吃很多的抗生素，把他的肠道菌虫是先弄得很差的，再给他打疫苗，然后就发现这些病人身上，他的发炎体就已经就是直接被活化，然后他整个身体的打了疫苗之后，他的引发的免疫反应就是往刚刚讲的 TH2 这边走，哦，这个我们叫 TH2 极化反应，就是他往 TH2 这边走，哦，所以就是。肠道菌虫影响是最大的哈，这是第一个种，这哦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大重点。好，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发炎体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会被活化？有近因跟远因呢？近因当然就是你这个疫苗你打了，你肠道菌虫不好，加上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它就会往 TH2 方向走，这个就是一个近因嘛哈，就是它这个。你去这个最现在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肠道菌虫不好，然后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引发一个不好的免疫反应，然后去活化你整个发炎体。可是这个发炎体到底怎么来的？有一个原因哦，这个原因就是 PAMP 哦，就是这个病原体分子模式哦，病原体分子模式，英文简称 PAMP 哦，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哦，这个。病原体分子模式是一个原因，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很早很早之前呢、啊，其实就有因为一些因为一些病原体所导致的发炎，就会包括什么叫病原体？就是这些细菌、病毒、霉菌哈、霉菌毒素、寄生虫等等，它已经你已经先行感染过了，然后这个先行感染造成你的身体就已经先制造出一个发炎体在那边等着了，它在那边等着哦，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然后你随时哪一天身体免疫反应被急速的诱发的时候，它就整个爆炸了，它就整个爆炸了哈。好，所以这个也是《Nature》哈，《自然》杂志上面的一个很有名的研究哈，反正就是你这个身体会活化一个。这个肠道菌虫会活化我们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细胞，叫做肥大细胞。肥大细胞也是超级重点的哦。好，肥大细胞，然后连到大脑，好，这整个轴线，肠、肥大细胞、脑这一整个三点连线，这个东西呢就会去攻击到大脑。所以刚刚讲，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打完疫苗之后，有一些副作用，包括刚刚讲的血栓可能引起中风之外，有一些人他就是脑雾，他就打完之后觉得整个脑袋不舒服，哦，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肠、肥大细胞、脑这一个三点一线这个东西受到了影响，好，那就是因为刚刚讲的 TH2 极化加上这个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让这个疼痛变得永久化，哦，然后脑最后再回馈过来，会影响到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这点也是很重要的。好，所以第二个重点我就要讲这个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哦，简称 MCAS。好，那在这个所谓的刚刚讲这个叫做免疫功能免疫学哦 （Functional Immunology） 这个 Samuel Yannick 他的 理论里面呢、啊，就有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身体 的慢性发炎、哦、然后导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极化反应，就是变成 TH2 很多 ，TH1 很少 ，TH1 变很少，相对了哈、哦、，TH1 很少，这件事情呢会去活化。好，会造成一个东西叫病毒再活化。那这些病毒再活化包括哪些呢？就是包括 EB 病毒。EB 病毒，如果你有看过医疗灵媒的话，你就会知道他觉得这个很多疾病都很多怪怪的疾病都跟 EB 病毒有关。那在医学上比较有名的就是鼻咽癌啦，哈。那还有一个叫做单核球增多症。所以你如果确定去抽血，尤其是你打完疫苗之后去抽血，你如果发现一个现象叫做单核球变多，哈，有一个叫 monocyte， 你去看你的白血球的。分型里面有一个叫做单核球，你发现它变多的话，那很有可能你的 EB 病毒被活化了、哦、它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征，这个病毒最大特征。好，另外一个叫做巨细胞病毒、哦、巨细胞病毒很多时候是 可能跟一些母体的感染有关啊，然后再来它很容易到我们的肺啊脑啊然后甚至肝脏等等，它跟在你免疫力不好的时候很容易被诱发。另外一个叫做 HSV、哦、就是单纯疱疹病毒，还有 VZV 就是水痘病毒，这四个病毒是最容易被疫苗再活化的病毒。其实不是说疫苗就会让它再活化，我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的免疫不好的时候，刚刚讲的那个 TH2 极化的时候，就是当你的 TH2 很多 TH1 很少的时候，就很容易活化病毒，尤其是这四个。好，那刚刚讲的这个 MCAS、哦、就是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它的症状有什么？它的症状第一名不是痒、哦、因为很多人觉得肥大细胞，如果你有学过一些生物学、哦、或组织学生理学的话，如果听过肥大细胞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以前的讲法都会觉得它跟组织胺有关，它会分泌组织胺，所以它的主要症状应该是痒吧，但是其实不是，它主要的症状其实是疲劳。所以 有些人打就觉得哇，身体觉得累到半死，病恹恹的感觉、哦、其实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第一名的症状 83% 是疲劳，再来第二个是肌肉骨骼疼痛，肌肉骨骼疼痛占了 75%、哦、所以 四个人里面就有三个人、哦、他主要的症状是疼痛哦。好，而且这还不包括 63% 的人会有头痛的现象。好，那另外还有 71% 的人会有晕眩感，然后晕眩感或觉得身体很无力，然后觉得头痛头晕恶心等等，这些晕眩的感觉占了 71% 哦。所以你要记得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的症状前三名是什么？疲劳、肌肉骨骼疼痛、晕。好，那除此之外也有发现一些其他特别的症状啦，比如说有些人就会变得比较怕冷，然后再来有一些人会水肿，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喘，有些人会胃食道逆流、哦、再来有些人会记忆力、注意力、专注力变差，再有些人真的会痒起红疹、哦、然后再来有一些人会影响到情绪，会变成很恐惧、焦虑这些、哦、这个都是有可能跟这个 MCAS 有关、哦、好，再来 MCAS、哦、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肥大细胞，它除了分泌出组织胺之外，它其实还有分泌出上千种发炎物质。这些上千种发炎物质很多都是跟发炎有关的，跟疼痛有关的。所以包括可能有些人听过一个叫物质 P， 物质 P 的话，它就会回到我们的背根神经节到脊髓，然后到大脑里面，然后产生疼痛。这个叫做这个神经源性发炎 ，neurogenic inflammation， 整个神经的发炎。好，再来组织胺这件事情，它其实也不只是跟阳有关、哦、组织胺不只跟阳有关，因为它在身体有四种受器，有四种接收器。好，那有些跟免疫调节有关，有些跟神经传导有关，所以在跟神经传导有关，尤其是第三型的受器，它就会跟我们的认知功能、跟脑、跟疼痛、跟刚刚讲的神经发炎有很大的关系。那在美国 CDC 的网站上面就有讲到、哦、这个 mRNA 疫苗的几个副作用，其中一个就是包括心肌炎嘛。那心肌炎 的在 CDC 网站上就有建议去验一些其他的病毒、哦、然后也有建议验一个叫 tryptase、哦、就是这个胰蛋白胰蛋白酶这个东西、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也是一个 marker， 就它就是一个肥大细胞的标记、哦、所以其实很多人早就注意到这个疫苗之后的副作用会跟肥大细胞有关、哦、所以肥大细胞我觉得绝对是未来 不管你有没有染疫，或是有没有打疫苗，一个关注的重点。因为你如果打了疫苗之后有副作用，很有可能是因为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再来，也有很多研究指出 ，long hauler 就是说慢性的 COVID 症候群，或者是说新冠疫苗的后遗症，其实很多后遗症会你会产生后遗症，也是因为你有 MCAS 有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导致你有这些后遗症。好，那这个重点就是要讲这个。我们要去治疗这个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有一个很大重点，就刚刚讲说有原因嘛，跟那个发炎体一样，其实你要去治疗它的原因，它的原因就是它已经被触发效应过了，就是你在很小很远的时候就曾经被一个病毒或是什么病原体感染过了，被一个 PEMP 感染过了那在疫苗或是真的感染了 COVID 来说，很容易复发的、被诱发、活化的一个病毒，就是刚刚讲的疱疹、单纯疱疹病毒、水疱病毒、水痘病毒，然后还有巨细胞病毒及 EB 病毒。好，那这篇我这边找到了好几篇研究就是跟打了疫苗之后的发生这个水痘病毒又再度被活化有关。好，那另外也有一篇个案报告后，就是发现跟这个巨细胞病毒的再活化有关。那这个时候，如果在急性发作的时期其实有三个东西，我觉得是最好用的。一个叫做喘敏糖浆喘敏糖浆Ketotifen。这个的话，在你的细胞分析里面，如果是嗜酸性白血球增高的时候很好，因为这个喘敏糖浆它有一个抗嗜酸性白血球的作用，所以这时候非常好用。另外一个叫做利普西敏，利普西敏液，利普西敏液，利普西敏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抗组织胺，那它有抗血清素的作用。所以如果你同时有做了神经内分泌的检查，发现你的血清素也很高，这个时候你就特别适合使用这个利普西敏液。另外第三个很重要的、很好用的叫做，我几乎每个病人都会给的，就是呼吸素。呼吸素又叫做，你如果看罐子上面写洋葱萃取物，那就是指呼吸素了。但是你只吃洋葱是没有用的，拜托。好，呼吸素它是一个要高品质而且很容易吸收的这个呼吸素。因为现在我们在讲治疗，现在不是在讲保健。保健的时候你多吃洋葱当然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讲治疗，治疗的时候洋葱萃取物你多吃洋葱是没有用的，真的要去买呼吸素的这个保健品才有用。好，拜托，很多。病人很多自然疗法的病人会陷入一个迷思，就是我不要吃药，我连保健品都不要吃，我只要靠食物。可是问题是，保健不等于治疗，好不好？保健的治这个自然草药自然疗法跟这些草药，它当然是相对安全，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剂量 range 很大。剂量 range 很大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叫做。低剂量的时候当做是保健、抗氧化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有症状要处理的时候是需要很高的剂量，那个剂量高到可能是你平常吃的上百倍、上千倍，所以不可能、不可能靠吃的，不可能靠你平常饮食吃进来，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用保健品或者是静脉营养等等东西，高剂量的把它赶快治疗好。如果你很喜欢这个。比较偏向喜欢用自然疗法的概念的话，这个时候用呼吸素剂量也都是会拉到很高。好，那再来就是讲到，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因为刚刚讲到很多嘛，很多还是跟我们的你的组织胺的排解能力有关，清除能力有关。好，那两件事情，一个是你要清除。组织胺，第二件事情是你要避免再进来更多的组织胺。好，第一件事情，清除组织胺。清除组织胺有三个关键的酵素第一个叫 DAO，DAO 就是二胺氧化酶，二胺氧化酶。那它主要需要帮忙它代谢，帮忙它作用的一些营养素是维生素 C 跟 B6。那当然还有铜啦，但是因为铜有些人需要，有些人铜已经过高了，有些人铜很低。那当然铜很低的时候可以补，但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状况，我会觉得补铜没有那么安全。所以以 DAO 来讲的话，我会建议先补 C 跟 B6，这是最直接的。尤其是当你有 主战不耐症的时候，通常你的 DL 作用很差，你会需要维生素 C 跟 B6。 好，第二个叫做 ALDH、哦、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好，这个东西的话是叫做乙醛去青霉、哦、所以如果当你喝酒的时候你的代谢能力很差，很有可能你的乙醛去青霉是作用很差的，那这个时候你需要的营养素主要是 B2 跟3。好，那当然锌对这个酶也有帮助，但是因为锌跟刚刚讲的一样，锌可以补啦，因为大部分人缺锌，所以锌的话还 OK。 所以你如果真的很想要加强你的乙醛去青霉的话，你可以补充维生素 B2 B3 跟锌。好，那第三个跟组织胺代谢有关的酵素叫做这个 HNMT， 是一种甲基转移酶。好，那这个时候就跟你的甲基化能力有关的。那因为甲基化功能在功能医学上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题，那我只能先讲主要还是用维生素甲基化的这个 B12 跟叶酸会有帮助。好，所以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去清除，好，清除组织胺。那再来就是要避免组织胺再进来，避免组织胺进来的话，我建议你，强烈建议你去下载一个叫做 CG Food List、哦、它叫做 CG 食物清单。 CG 怎么拼？是 SIGHI， 所以你上网去搜寻这个。那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实在太好用了，但是因为它只有英文版，所以我就是寄 email 到他们的官网，然后跟他讲说我想要翻译成中文。那我现在逐步在翻译中，已经翻译出一部分了、哦、叫做 CG 胃教单章、哦、然后是组织胺排除饮食。那我这个连结我会附在下面、哦、请大家务必去下载，因为实在太多人都有组织胺排除的问题了、哦、那你当然刚刚讲的维生素 B236C还有这个甲基化，这些东西可以去帮助组织胺的代谢之外，你还要避免它进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组织胺排除饮食。那我觉得目前全世界上最强的组织胺排除饮食就是 CG， 就是 CG。 所以你有组织胺的问题，你有痒痛的问题，你一定要去参考一下组织胺排除饮食，尤其是 CG 的食物清单。 OK， 好，再来第三个部分，我会分享一些案例哦。好，有一个是因为这个会我怕会涉及个资啦，所以我很多我就不会太指名道姓或讲他的年纪啊、性别啊什么那些的哈。好，那总之就是这位第一个个案哈，个案 A， 好，个案 A， 那个案 A 的话，他颈椎痛，然后他打了疫苗之后。他本来好，本来颈椎痛是还 OK 的，结果打了疫苗之后颈椎痛就整个又复发，然后他给一位物理治疗师治疗好了很多，但是问题是他除了颈椎痛之外还有耳鸣以及对电磁波敏感这样的一个副作用。好，然后他我们这边来了之后用这个定频微电流就是 FSM 帮他治疗之后又改善。那我后来帮他做肌力测试，就是肌肉动力学的部分帮他做，发现他整个右上肢几乎所有肌肉都是没力的，然后核心也没有力，后来发现跟他的头皮上面有一个疤痕有关系，以及颞颌关节以及呼吸都有关系，所以帮他做了很多疤痕以及颞颌关节呼吸的治疗。他的疼痛，他的 颈椎痛有在更好，耳鸣也有跟着改善，然后再来他的电磁波敏感也有慢慢的改善。那我们帮他 抽血验尿之后啊，发现他的神经传导物质神经内分泌非常的不平衡，他的组织胺很高，所以是有这个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的。那除此之外他的血清素也有很高，所以他比较适合用利普西敏。再来他的多巴胺也很高，但是他的正上腺素腺上腺素这些东西也都是很不平衡的，所以后来就有帮他做了一些去敏疗法，然后补充胡皮素维生素 C 还有 NAC，就是前一阵子很红的那个化痰药，还有一些紫苏的纯露，那个是紫苏的纯露。其实紫苏大家如果去日本料理店，紫苏一定要把它吃掉，因为紫苏其实调节免疫，让它不会往 TH2 的方向走，很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往 TH2 走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叫做介白质4 interleukin4， 这个紫苏它可以抑制 interleukin 4，所以紫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好，再来也有给他一点点锌，支持他甲基化等等。好，所以之后他就还改善很多。那第二位是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哦。好，那他的话，本来有膝盖痛、腰痛啊，都还不错。那反正就是打完之后就全部都又爆发了。然后他的这个数值啊，就是他风湿免疫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数值又飙了好几倍这样子。那他就回诊嘛，他就因为全身痛到不行，然后抽血之后发现飙高，那他就回去他的类风就是去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回到他一直在看的这一位医师身上。那他那个医生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最近有打疫苗？他所以表示这件事情在这个有自体免疫问题的病人身上其实是很常见的，打了疫苗之后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免疫系统上面的混乱。好，那这个病人帮他抽血之后啊，就是发现他的 EB 病毒的确被再活化了，EB 病毒飙得很高。那除此之外他还有胃幽门杆菌的病毒也飙高，可是这个就不太确定是为什么。好，那所以在这里啊就要讲一些跟病毒抗病毒有关的草药哦。好，那为什么不给抗病毒药物类，这些西药下去不好吗？好，先强调不是不行，不是不行，因为在这个病人身上我就有给他抗病毒药，我给他把 Cyclovir 就是因为他是急性嘛，算是蛮急性的，就赶快给他，所以是 OK 的，所以我并不反对。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尤其是慢性疾病或者是来做自然医学功能医学这个排毒啊疗程的病人，我并不建议直接吃抗生素来杀菌。即使你测出来菌很多也不建议吃抗生素。为什么？因为你要先了解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肠道菌虫正常化，肠道菌虫健康化，所以你吃抗生素你就又搞乱你的肠道啦。好，你记不记得我刚刚前面讲到那个疫苗反应，他看你的这个肠道菌虫会不会影响对疫苗的反应，那个对照组实验组他是怎么样去搞烂他的肠道的，就是给他抗生素啊。所以抗生素长期吃就是会影响到你的肠道菌虫，好，就会把你肠道菌虫搞烂。所以你的目的既然是让肠道菌虫健康化，所以除非你现在是很急性的感染，不然是没有什么理由吃抗生素的。好，那再来更好的当然就是因为这些草药性的物质有很好的，比如说这些一些多酚类啊，或是类黄酮类的东西，或是它有很好的抗氧化能力，很好的能量，你要这样想也行，那它反正就是可以帮助你很好的恢复功能。好，但是我们当然还是要一点针对性，我们刚刚讲的四大病毒就是疫苗后或者是你的免疫异常之后容易被再活化的四大病毒，我们有什么样的草药，有一些 study 来支持，就是说可以去帮助处理他们呢？第一个就是 EB 病毒， EB 病毒的话第一个就是姜黄，再来还有紫锥草或者紫锥花，另外就是聚棕榈，就是像很多男生会有一些射护腺啊或是荷尔蒙的问题，可以使用聚棕榈。然后再来就是野山芋，野山芋的话其实在女性身上也是很有帮助。再来就是猫爪藤的话有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也可以去使用。再来是 passion flower， 就是这个西番莲也是很好，又可以帮助睡眠。桔草也是帮助睡眠，好，而且帮助睡眠深度，所以很多梦的可以考虑使用。再来 hops， 就是啤酒花，啤酒花的话本身对日夜周期异常，然后还有对疼痛本身就有帮助，因为它里面你知道在功能医学里面有一些医生他直接拿啤酒花来治疗疼痛，就是它跟疼痛是最相关的。好，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金银草、甘草也是有杀菌抗病毒的效果。再来就是圣洁梅、蓝莓、feverfew 小白菊等等 都有不错的效果。再来就是单纯疱疹病毒以及 CMV 巨细胞病毒有哪些草药有帮助呢？好，包括这个柠檬草、薄荷、rosemary 迷迭香，以及鼠尾草、百里香、石榴、茶树，还有这个 hawthorn 哈 ，hawthorn 是山楂哈，再来就 propolis 哈，这个 蜂胶，以及 basil 就是罗勒，还有 St. John's Wort 圣约翰草及 clove 丁香，丁香其实除了抗病毒之外，它其实对于这个自律神经的调节也很有帮助哦。好，再来最后就是水痘病毒，水痘病毒的话包括这个有一些其实会重复啦，包括刚刚 EB 病毒的那些甘草、桔草、啤酒花以及 西番莲、小白菊都有帮助。那除此之外有些跟刚刚的那个单纯疱疹病毒重复的，比如说圣约翰草，然后香蜂草，以及有一些特别他自己用的就是刺五加，以及这个刺五加其实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抗压力的物质哦，所以如果压力很大然后你又发现长水痘的话，说不定可以考虑吃这个刺五加。好，再来就是薰衣草，薰衣草也是很有帮助。好，除此之外我也会用经脉营养的方式来帮助对抗 EB 病毒，主要就是包括维生素 C， 高剂量的维生素 C 要到 7.5到50克、那一般一颗维生素 C 外面市售大概500克的话，那就要吃到15颗、以上，一天吃到15颗才会有效、所以其实那剂量是很高的。好，那再来的话就是 微量元素 C、所以是 selenium、就是一个石头旁一个东西南北的西、selenium、这个我讲微量元素 C 跟维生素C 两个就不一样嘛、好，所以如果讲微量物质微量元素 C、就是这个 selenium。 好，那它本身其实就是也有抗病毒的效果，除此之外它也是一个支持你的甲状腺很好的东西。那再来就是谷胱甘肽跟 NAC、那它也有抑制病毒再活化作用，除此之外对于一个慢性的发炎、或者是其实对于那个霉菌病毒啊、不是霉菌、对啊，霉菌病毒其实也很有帮助，或者是一些这个尖梭杆菌造成的一个肠道菌虫异常，其实谷胱甘肽其实是很好的抗氧化物质啦。然后谷胱甘肽跟微量元素 C 其实都是在立腺体里面特别重要的物质、所以会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在这个病人身上帮他做了一些肤质的去敏，然后除此之外给他相关的姜黄、啤酒花、桔草等等、去帮助，再来也给他这个很好的静脉营养，然后再来又给他这个传敏糖浆，以及有给他一些顺势的产品啦，再来就是补充维生素 D3 以及褪黑激素。好，再来第三位病人、第三位病人的话他是打完疫苗之后腰痛整个复发，那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新的症状就是胸闷， 胸很闷，然后再来他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到就是很快，然后快到他觉得说他会很喘，然后胸口很闷，那这个会影响到他的运动，就是他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运动，然后那个运动一直心跳都处于很高的状态降不下来。那我后来测他的这个心跳发现就是真的很乱，他其实都有去心脏科啊什么该做的检查也都做过啦，那我就是帮他测这个神经内分泌，那就发现他组织胺的确比较高，所以的确怀疑有一个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之外，他的这个多巴胺正肾上腺素以及肾上腺素都非常的低哦，非常的低。所以当时在等报告出来之前哦，有先给他一些东西啦，包括刚刚讲的褪黑激素，其实褪黑激素本身就有很好的抗病毒效果，以及它也是立腺体最强的抗氧化物质，所以有立腺体问题的人也都建议要使用这个褪黑激素。那不只是他睡不着，因为他打完疫苗之后他这些心律不整也让他非常的难睡哦。那其实难睡睡不着这件事情就会用比较低剂量的褪黑激素，但是要抗病毒的时候啊其实就要用到很高的剂量，那我们诊所的话就有这种很高剂量的啦、可以用，反正就是有吃的或擦的，那吃的通常剂量就是大概5毫克啊10毫克等等的，但是擦的我们那个转移圈就有到150毫克、所以剂量是非常的高。好，除此之外也给他一点 fennel 就是茴香以及胡萝卜籽还有圣约翰草的这个纯露。那为什么给他这些东西呢？其实这个应该叫做芒草酸途径有关系哦。芒草酸的话就是在身体容易转变成一些多巴胺等等的 的一个物质哦。所以什么东西会有芒草酸？其实你去看一些那个国外自然医学讲这个疫苗之后的一些自救方式，就会提到什么松针啊、八角啊，其实这就是因为他们富含八角，富含这个芒草酸。好，芒草酸就是会提高这些物质，提高你的多巴胺、正常腺素、肾上腺素等等。好，那哪些东西富含芒草酸呢？就是包括刚刚讲的松针、八角，还有 fennel 茴香，以及五味子，还有圣约翰草、feverfew 小白菊。以及银杏也有，再来就是胡萝卜、胡萝卜籽，还有蒲公英叶，这个就是 David Wolf 他的一个流程啦，他就会用芒草酸的这些物质，加上刚刚讲的这些 NAC， 就是那个花坛药，以及活性炭啊、胡皮素啊，还有一些纳豆激酶、D 三锌等等，他去帮助病人在不管是染疫后的恢复，或者是这个疫苗感染后的修复。那除此之外，这个病人的确看到单核球增多症，就是代表他有一个 EB 病毒，他 EB 病毒也有偏高。那除此之外，他也有黄豆的过敏，所以这些大豆的制品，比如说豆腐、豆干、豆浆等等的话，就叫他先暂停不要吃，这些都会刺激他的免疫反应。再来，他的自律神经的确是比较乱的，所以就是帮他做很多治疗啦，包括用索氏去敏疗法让他对黄豆不要那么的过敏，好，然后给他一些刚刚讲提到的这些物质。好，那后来还有帮他做一个比较特别的治疗，就是有打针。打针打哪里呢？就是迷走神经。迷走神经在疫苗后的反应，就是调节自律神经上面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自律神经就是分两大部分嘛，交感跟副交感。那副交感里面最大宗其实就是迷走神经。那迷走神经的话，以前比较没有人在比较没有受到重视，但是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我们慢性疼痛、慢性疾病、慢性压力的人，其实发现迷走神经很常是被关闭的。那要活化它，当然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有一些电刺激的仪器，什么伽马扣啊等等的，但是我们诊所的话就直接打针，然后是效果最直接的，也可以做定频电频微电流，电频微电流也有一些频率，比如说109，这个109赫兹这个频率就会去活化我们的迷走神经。好，那我后来是帮他，因为他这个心悸这些心脏不舒服实在让他太难受了，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讨论之后就决定直接打迷走神经，打了之后就效果很好，他就有再来打一次。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那这篇主要就是看了这个香港的大师 Stanley 他的文章，所以可以在颈椎第三节的这个 level 去治疗迷走神经，然后大量让它 回到脑干里面去，要量越大越好，然后也没有到越来越好，大概 20cc 啊，我大概通常20或顶多30，好，去帮助一个病人的迷走神经活化。好，第四部分就会讲适合台湾病人的治疗方式哦。好，所以我们把重点在提醒一下，第一个重点，为什么会有疫苗后疼痛复发？第一点就是 TH2 极化，就是你太多 TH2 了。第二点，NLPR3 的发炎体。第三点就是这个肠道菌虫的不健康的失衡。第四点就是你有这个触发效应，就是有 PAMP， 就是有这些病原体。好，第五个就是 MCAS， 就是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你有一些 trigger， 有一些诱发因子，过敏源啊等等，所以为什么刚刚有些人过敏源都要去处理，就是因为你不要再活化你的这个 MCAS。 好，第六点就是病毒再活化，刚刚讲的这四大病毒。第七点就是神经发炎，神经发炎会制造很多神经传导物质，是会刺激疼痛的。好，所以我会做哪些检测呢？第一个就是 CBCDC 啦，我会去看你的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这些有没有异常，然后尤其是白血球的分型，看看你的嗜酸性、嗜碱性还有嗜中性单核球这些有没有增多增少，看一下。再来就是慢性发炎的一些指标 ESR 等等。再来就是跟凝血功能相关的，比如说什么 D-dimer 啊、PTA-PTT、 Fibrinogen 等等。好，再来就是会我会去抽血看那四大病毒现在在血清中的含量是怎么样。 好，再来就是功能医学的部分会做一些检测，包括刚刚讲的过敏原，好，过敏原的检测也是要做，因为你不想再刺激你的免疫系统了。再来就是神经内分泌的检查，因为神经内分泌的检查可以看到刚刚讲的这些多巴胺、肾上腺素等等，哈，还有血清素、组织胺等等，现在含量是多少？再来就是一个叫全套有肌酸代谢检查，因为这检查可以看到我们的肠道菌虫现在是不是有问题。好，那治疗方面的话，主要就是要先去降低我们的 TH2，降低我们的 TH2。好，那就可以用到刚刚讲的紫苏嘛，哈，紫苏可以去降低我们的 TH2。再来就是5R 疗程，哈，5R 疗程第一个 R 就是 remove，就是会去移除掉毒素，那就会要移除掉哪些毒素了呢？就是 PAMP 病原体以及病毒再活化的部分，那就会用我刚刚讲到那些草药性的抗病毒药物，好，草药性的抗病毒。应该，诶，我应该讲抗病毒草药，这样比较顺。OK，抗病毒草药。好，再来就是要去减少我们的这个发炎体以及 MCAS 哈，肥大细胞。你可以用什么呢？胡皮素、NAC，还有维生素 C、D3、维生素 B2、B36等等。那还有就是褪黑激素，其实褪黑激素对肥大细胞也是有很好的效果。再来，我们要去抑制这个神经性发炎。好，所以。一些静脉营养的部分，我也会给。通常我会给一个麦尔氏溶液，加上甘草酸，还有谷胱甘肽。那我会视情况看看要不要加一点点这个低剂量的清腔皮质酮。好，这个话也会对于整个机能赶快把发炎反应降下来有帮助。再来就是神经疗法。好，神经疗法的话，等一下会再讲。好，那主要就是说看看它有没有一些。需要去治疗，比如说迷走神经的部分，或者是星状神经节阻断，或者是这个脑雾的话，可能会打经期支管，以及我们胸口这里啊，有很多的神经淋巴反射点，在肋骨跟锁骨，肋骨跟锁骨以及胸骨之间，这里有很多反射点，我都会去治疗。好，再来要提高我们的 TH1，提高 TH1 可以靠很多东西，比如说黄连素，黄连素的话。它还可以提高多巴胺，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再来就是这个 broccoli sprout，就是花椰菜芽。花椰菜芽的话，它其实可以帮助肝脏代谢，然后同时本身也有抗病毒的效果，然后又可以提升 TH1，尤其是对反转录病毒特别有帮助。好，再来姜黄啊，白藜芦醇也可以提高 TH1。那除此之外，如果有这个凝血的问题的话，可以使用纳豆激酶、隐激酶，隐是蚯蚓的隐激酶，还有serrapeptase 啊，另外一个可以破坏生物膜的一个酶哈。好，再来比较进阶的疗法哈，在我们诊所的话，会用一些顺势疗法以及生物磁场配对疗法，它是一个墨西哥以及 NASA 合作的一个快速排毒的疗法。那再来就是锁氏去敏疗法哈，如果有测出来过敏原很多的话，我会直接用锁氏去敏疗法帮助你快速减少对这些过敏原的反应。好，第五个部分就是讲神经疗法哈，那神经疗法会打哪里的？神经疗法就是打针哈，那我会讲刚刚打针的部分哈，就是我们的肋骨、锁骨哈，接到这个胸骨在。胸前哈，这里有一些点，你去压压看，可能会觉得蛮痛的哦。这些压痛的点嘞，就叫做 sternal reflex 哈，叫做胸骨反射点，或者是神经淋巴反射点啦。那这里其实有很多胸椎来的肋间神经哈，尤其是胸椎1到6节，那这些都会跟你的肺、心这些反射有关系。那所以我会去打这些点，那其实打得很浅，就是皮下而已，就一点点一点，就像针灸一样这样的感觉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叫做北美神经疗法学会哈所提出的一个疗法。再来就是天中穴哈，在我们背后，在棘下肌的这个地方，那这棘下肌的这个点也是很常见的肌痛点哦，所以治疗这里的话也会很有帮助。那尤其是对于以前小时候曾经有过一些气喘啊，或者是说因为这次染疫或者是打完疫苗之后有一些胸闷的症状的人，也会特别有帮助。再来第三个会去治疗的点就是入针处哈，就是打疫苗的入针处，那里如果知道的话，也是要去打一针会比较好。再来第四个就是经期支管哈，尤其是有脑雾或者是情绪变得很紧张、焦虑、忧郁的人哈，还有慢性疲劳的人也很适合打这个经期支管。好，那 今天介绍的重点大概就是到这边了哈。那其实我最后有看到一篇2021年的自然杂志哈 Nature 它的一些回顾哦，就说我们对于疫苗的反应呢、啊，其实会跟疫苗本身的因素哈，比如说疫苗的类型哈，比如说以前的疫苗就不会有这么多副作用啊，但是这个疫苗现在的这个 COVID 的疫苗副作用就比较多。好，那所以疫苗本身还有它的佐剂可能都会影响你对疫苗的反应。那再来可能跟你的性别啊、生活形态啊、营养啊等等的状态都有关系，但是到最后终归一句话都会跟你的肠道菌虫有关。因为我们的肠道菌虫，我们知道我们的免疫细胞有七成以上都在肠道，所以肠道菌虫健不健康就会直接影响你对疫苗的免疫反应是怎么样。好，所以还是总归到最后就是跟你的肠道菌虫健不健康有关。好，所以全套有机酸代谢我是建议一定要做的检查。那在现在的疫情时代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自己或帮助家人。好，那除了打疫苗之外，其实有一些其他很好的方法，包括plant-based diet。 在这篇研究里面就发现这个多吃蔬菜水果其实就可以降低 9% 的感染率，以及降低 41-73% 的这个中重症发生率了。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很有效果了。除此之外，维生素 D3 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研究发现维生素 D 的含量小于20比大于40的人发生中重症的比率高了14倍哦，高了14倍这么多。所以补充维生素 D3 也是非常的关键。那在未来来说，我们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后遗症叫 Long COVID。那可能大部分症状都会跟这个免疫相关，那也有很多肌肉骨骼疼痛的问题。好，那这边我这边是找到一些研究，就发现 Long COVID 的话在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些症状包括疲劳啊、关节痛以及肌肉痛等等。那这些肌肉骨骼疼痛的症状很容易发生在腰或是脖子。那关节的话就有包括膝盖以及这个足踝以及肩膀。那肌肉痛的话包括小腿以及手臂、肩膀都是很容易好发的地区。好，那我又看到 Nature 杂志又讲了一篇，就是说其实啊，病毒后的关节炎不是什么新的事情。其实很早就有人发现在病毒感染后很容易发生关节炎了。所以不要大家关节痛、关节炎就觉得一定是退化，一定是我哪根肌腱韧带受伤。你要想想看那成不成比例，你如果去检查之后发现跟你痛的程度根本不成比例，或者是真的很慢性，或者是你在某一次染疫或是感染之后才发生的关节炎，你一定要去想这个病毒可能也是造成你关节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在这篇研究的话就发现冠状病毒、流感病毒，还有一个叫 Parvovirus B19、德国麻疹病毒、B 肝、C 肝、Alpha Virus 这些都会引发关节炎。所以关节炎病毒是发生关节炎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哦。好，那今天这样讲一讲也蛮长的，那希望对于大家会有帮助，希望大家在现在的疫情时代可以维持自身的健康。我觉得这个肠道菌虫以及自身的免疫力才是最重要的啦。要不然 COVID 现在过了，那谁知道哪天会不会又有一个新的传染病又出来，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免疫力以及肠道菌虫的健康，我觉得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重要的。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丹尼尔的神秘金三角，我们下次见。